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现在学到了创世纪的第25章。上节课我们和大家聊了以扫和雅各的出生啊，以及那个大的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我在这节课开始以前，要对上节课的一个问题呢做一个回应。大河他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在无意中谈到了神的预定，然后我就问了个问题，我说预定的核心是什么？其实预定的核心肯定是神的主权。那大河他就说，他说预定的核心是预知。因为我自己做过预定论的节目啊，我知道肯定预知是在预定之后的。但是他当时呢拿出了罗马书8章29节和30节的经文，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如果从字面上看，确实人家大河说的有道理啊，因为他先，当然这个他指的是神了哈，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就看这一个句式就够了哈。而我给大河说的呢，我说我们先不看这个经文哈，我们就说一件事被预知，这个预知可不是个简单的预知，这个预知是非常准确的预知。就是说我预知到今天下午4:30一定会下雨，这就叫准确的预知。但是如果没有一些条件定下一个事情让它发生的话，就不可能被预知。这是我给他说的。那他拿出了这个经文哈，那我们就大概的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预知先还是预定先。从普遍逻辑上来看，那一定是预定先，因为没有预定就没有预知。这个呢在《基督教预定论》这本书里呢，他有这样一个论述哈，他说预知与预定不可混为一谈，预知以预定为前提，但预知本身并不是预定。一个有自由选择权的受造物，他的行为不是因为被神预见，也就是被神预知才所以发生的，而是因为必定发生所以才被预知的。
嗯，
那么他引用了一个叫施特朗博士的话说，在逻辑上预定在前预知在后，但是在时间顺序上未必这样。他说当我说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时，我显然已经决定了，我不是先知道后决定，而是先决定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决定。也就是说，并且我知道的是以我的决定为基础的，如果我没有决定我就不可能预先知道。这是他从纯逻辑上的论证。好，那我们得回到人家大河提出来那个经文啊，人家是已经提出来这个经文的话，我就必须从经文上去回复一下。那么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罗马书8章29节的确提到了预先知道，但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呢，它不是在解释预定的根据，
嗯，
他不是说哎，预定是根据预知来的，而是在宣告一个救恩链条的确定性，就是没有人被落下。他在强调没有一个人掉队，而且您看这个圣经原文啊，他说的是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也就是说，当上帝定效法他儿子模样这件事的时候，他是知道人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的是每件事都是一定先预定才预知，但是呢他在这里的表述就是说，他不是知道的是一件什么事，他是知道了人是怎样的人。 经文说的知道人呢，不是知道人的行为和决定，而是知道人的
他们的本性，
他的本性。
嗯，
对，没有说啊，我知道谁会信谁不信，也不是说知道谁会悔改，而是预先所知道的人。这句话你要解释的话，可以说他知道人就那样，所以他必须要定下来一个什么，对吧？
嗯，对。
第二个呢，如果按照您说的，神看见某个人会信，就是预知某个人会信，然后再预定他，那么预定就变成了对人决定的一个确认。也就是说，我知道你会信，我然后才预定你接受福音啊这些事儿，那成了我确认你了。
嗯，
上帝确认了你的相信了，不是这样的、
嗯、
上帝预定了你的相信。
嗯，
对，是神主动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链条。
非常感谢杨光刚才对这个我们提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澄清啊。嗯，原来我脑子里头一直有这么一个定式，好像觉得要不知道怎么能决定呢。
嗯，
其实呢要从预定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原则来说呢，确实是应该是上帝先预定了一件事情，他才会预知这件事情，
明确的知道这件事情。
对，
刚才杨光你念那个像比较绕的一个逻辑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突然就出来了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呢大部分时间呢我们是在一个简单的字面上面在博弈。我说我们简单在字面上在讨论这个事情。
嗯
啊，好像我们看起来，因为我们从中文的这个角度说啊，预知就是提前知道，预定就是提前定下来了，对吧？但我觉得当你念完这一整套的这个逻辑的时候，我就突然明白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说其实不管是预定也好，预知也好，你要先看这个预知是怎么知道的，预定是怎么定下来的。
是是，
所以在这个背后，
这就是预知的依据和预定的依据。
所以你刚才说前面你一开始说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不管是预定也好，预知也好，最后是看到是神的主权。
对，
如果你要把它归回到源头是在神这儿开始的发起的，那么预定也是对的，预知也是对的。
但是它确实在这个神学史上是有争论的。阿面主义它不承认预定，它承认预知，
对吧？
虽然这个基督教预定论的作者他没有说透这一层意思，但是我可以稍微延展一点，我们可以把预知看作是预定的一个副产品，或者说是一部分。
对，因为你只要同意其中的一个，其实另外一个
就跑不掉。
对，
对，
你就跑不掉。
你说我承认这个现在世界的一切都是神所预知的，那我就要问，如果他不预定，他怎么可能预知呢？
你
他不预定就得有人预定。
所以这两个如果要都从神的发起的角度来说的话，你是哪一个都是对的，哪一个都回到一个点上。
对，还有一个角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知道一件事，任何一件事它都有因和果。
对，
那么一定是有因的，这个因从哪里来？如果神仅仅是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它跟这个因没有关系的话，那它确实是一个预知。如果说这些因都是他设置的，或者是他允许存在的，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预定。因为所有的东西你推到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最开始，都是神踢的那一脚嘛。第一次的推动者，就万物的推动者，这个是被哲学史普遍认可的，就是万物你总是要有个开始，在最开始第一因最开始的那个推动者就是上帝。
对，
当然有很多的邪说了，说上帝推了这一下就不管了，自动运行了。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知道的，神万事都预备，万事都预定啊。
从这里面他就又前面他说的解释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是知道了某一个时间必然，就是说四点会下雨这个事情，对吧？如果你只是听了个天气预报，
对，
这个东西是不准确的。
对，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预知，如果到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预知是不存在的。
对，
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已经100%确定会发生的预知。
你肯定是云层到了什么程度，然后风到了什么程度，温度到了什么程度。好，你怎么能让这个风到了什么程度，温度到什么程度呢？那么你就找到它的前面的一个因。
对，
你因到最前面的时候，第一因就是上帝。
是的，
所以说一定是他预定的一切。
所以上帝的预知和预定啊，这种逻辑跟咱们日常生活中的预知和预定是不同的。
对，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知道。
对
对
对，
它是必须确定然后知道。
对，
它这个预知呢有一个非常我们容易忽视的条件。
啊，
我们也看到算命
啊，
算命的那个叫预知，那如果他算得准的话他叫预知，但是他绝对不可能完全准确。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谁定了这个事情，他也自己没有定这个事情，他 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做到我们家今天下午四点吃饭。
嗯，
这他可以做到的，因为他一定把饭都准备好在四点以前。
他也做不到。
他当然，你说从绝对上来说，谁也不可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下一秒他嘎了，那四点吃不了饭了。
因为你刚才说算命的这个，你要是从这个逻辑上来说，我们都中国人哈。
对，
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中国人过去算命，他们还有改命的这一说。
对，
也就是说他所知道的还是可能会被改变。
是，
从他的逻辑里，
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100%精确的预知的话，他一定是那个定那个事儿的人，或者说那个定了那个事儿的那一位呢，把所有的计划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
没错，
否则他就不能确定。对吧？
其实在这个经文前面一句，神自己就已经告诉我们，就是你们说的这些罗马书第八章28节，
对，
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知道掌控万事的是神。
对，
然后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爱神的人是什么人呢？神都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爱神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他第29节才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对，
所以从整个的这个感受上来说，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假如哈，我这个假如要带好多个引号，假如是让我来预定所有的事，那我有没有根据我的预知呢？根据。
嗯，
我可能根据对前一个事儿的预知，我再预定下一件事儿，但是一定这一件事儿的结果是在我的预定之后的，对吧？当然对上帝来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
对。
对，对他来说又没有前后。
是。
所以按照我们的局限里呢，我很难理解上帝。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说刚才说到算命的事儿哈，其实这个事儿是我是有一个亲身经历的。就是我以前在做美容的时候哈，我就有一阵子特别吃惊的发现是很有规律的。就是这人的长相哈和他的构造的组成，什么肌肉脂肪的这个不同，很有规律。因为我们背景啊都是佛教啊，从中国来的，就是我们对那个样啊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那时候特别吃惊，那个规律越清楚我就越吃惊。那时候我就其实在心里在问神，像这种情况哈，就是连算命的都知道你天机不可泄露的哈，但我真的看到这点的时候呢，我就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问题。
对，
我一直是保持着不说，但我心里很明白。可是你们今天这么一说哈，一下就打开我这结了，就是说即使是那个规律，假如我是走到了算命的那条路上去了，
我明白，就我看到了，
哎，我能掌握这规律，而且我会跟你说的很准，因为我见得多嘛。但是就是那个基因和那个掌控全是在上帝手里。
就是我们退一万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算命算的就是很准，
哎，
然后呢他真的是把所有的事他都知道，
哎，
那也是在他预知之先有人预定了这些事情，
对，
他才可能知道啊。
对，
如果那个人没有100%的预定下来，他怎么可能100%的知道呢？
对，
老师还没出题呢，你就能知道答案吗？你不可能，只有在老师出了题，你才可能
那个总设计
预知这个题。
没错，那个总设计是神。然后呢，我们迷信到那个算卦里边以后哈，那个他顶多告诉你，但是他改变不了。真的他改变不了任何事儿。
这个问题让我今天真是得到了一个澄清，因为事实上咱们的生活当中的预知和预定啊，和上帝的预知预定真的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咱生活当中举个例子，我预知了，或者说根据天气预报我预知下午要下雨，于是我决定要带把伞，这个逻辑是先知道了后决定。但是这件事下雨不下雨不是我们来掌控的，
是，
所以呢我们只能是依据生活中的，哦，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定下来一个要做的事情。
是这样，如果您定下来要带把伞，您才会带把伞，您才会知道你要带把伞。你如果没有决定要带把伞，你都不可能预知你会带把伞。
嗯，
你现在决定下午四点出去，你决定带把伞，
嗯，
对吧？你也是先决定了这件事，先定下来这件事，你下午才会去带把伞。
但是我带伞的依据是我先知道了天气预报的一个结果。
对，但是天气预报的这个结果，这个果的因又是另外一个预定，
完全正确，
对吧？
对对对，就是我想要说的，
就是这个因果的关系分析的话，这就比较清楚了。
对
对。好，那我们从算命里头先回来，我们从预定论里先回来哈。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做基督教预定论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逐渐接受了改革宗的信仰的。我也不会去掩藏着表达，我也接受 其他人的质疑和挑战，因为这在神学上是有一定的争论的哈。有机会我们再去讨论这个问题，
好，
有兴趣直接去泛桌派去找这个基督教预定论，我们做了大概四五十讲，
做广告的，
做广告。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查的圣经，请哪位从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四节的经文读一下。
我来读吧。
嗯，
好。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儿；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我才发现前面一直没有说红豆汤，后面最后人家反倒又点成红豆汤。我还在这想，是不是我们读错了？人的确是，
人家说红
豆，红豆前面说红汤，但到最后说了红豆汤。
红豆汤，
对，咱们都印象是红豆汤。
对，就这次读这个哈，推翻了我之前的一个记忆是什么呢？我总觉得，这个圣经走到这儿呢，应该先说以撒本身的生平啊，他打井啊，啊，他和人立约啊，然后再来说他的两个儿子，到下一代哈。结果呢，这儿一看呢，其实圣经在最开始呢，就先说了这两个孩子怎么生出来的，从他俩在利百加的肚子里打架，一直到他俩生出来，一个抓着一个的脚后跟是吧？然后一直到以扫出卖了长子的名分。那刚才大河读的呢这一部分呢，就是以扫出卖了长子的名分。当然在不长的这几节经文里有很多的点啊，值得我们讨论，他对我们的信仰的完备的构成啊，包括对新约的启示啊，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信息量在这里面的哈。我们先说27节和28节里头我看到的一个词叫雅各为人安静。这是我在这次读经里头尤其看到的一个词。我个人觉得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有一个打猎啊，有一个务农，应该说都是中性描述，但是为人安静一定是一个褒义的描述，就多加了这一句。
我也看到这个地方哈，但是我对这个刚才阳光说的这个褒义哈，
嗯，
我就是补充另外一个角度，
嗯，
就是这个为人安静，而且他是常住在帐篷里哈，
嗯，
这个我们从前面看亚伯拉罕是一路搭帐篷的，
嗯，
这住在帐篷里从圣经的语言里看啊，说这个我是同意他是褒义的，但是为人安静的这件事儿哈，就是他想的特别多。雅各你别忘了出来的时候，利百加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嗯，
上帝跟他说的那个话里边，其实那里边让我心里特别特别沉，紧紧抓住我心的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嗯，
这个我当时读了这以后啊，心里真的是很沉很沉的，
嗯，
那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看见雅各这个为人安静里边，我认为还含着工于心计的东西，
老谋深算。
哎，因为你看以扫啊，常在田野，让你想起谁？以实玛利。
嗯，
那以实玛利是，
对，他是个弓箭手，
弓箭手，
嗯，
他也是常在田野，
嗯，
打猎呀，啊，什么，
嗯，
这个以扫跟他很像，但是就觉得特别痛心的是。这以扫哈，虽然他爸爸喜欢他的猎物煮出来的肉，但是他那个心思实在是用的不是地方。
您的意思就是说，嗯，雅各是一个很有心眼的人。
对，
其实从整个雅各的人设，他就是一个很有心眼的人。
是是是，
这个很有心眼可以是一个褒义， 也可以是一个贬义，对不对？就刚才您说的话，它用在好地方，它就是智慧啊；它用在不好的地方，它就是诡诈，是吧？我自己在这儿呢，觉得为人安静还有一个深远一点的意义，就是谋划长远。
嗯，
他看的是比较远的，
没错。
我这个可不是凭我自己的好恶，因为在下一个环节里头，我们就会看到他确实是目光长远的。
对，
这种目光的长远是超过了一般人的认知的，我们等会儿就会讨论。
好，关于雅各，记着从第一次读雅各到今天为止，我对雅各一直是采取就特别喜欢的这种的态度。
你我先把你们停住哈，等会儿我们就开始讨论雅各和以扫哈。
好，
那有的是时间讨论。在这里头呢，我要和你们分享另外的一个因素。我们把这个点谈完了，我们就来谈雅各和以扫。
好，
大家注意二十八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父母爱的是不一样的。
对，
以撒爱以扫，圣经里给了解释，因为他这个大儿子打猎，老给他猎物吃，而且常常吃他的野味。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说呢，我们要是发挥太远了，就没意义了。说啊，那以扫孝敬他爸还有什么不对的吗？他经常给他爸打野味吃啊，对吧？其实这一句话告诉我们的就是，以撒爱以扫的原因是什么？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对不对，利百加爱雅各没说原因，但是在前面说了，他被圣灵感动过，上帝告诉他将来这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可能心里就偏爱了。但是我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父母还是不要偏爱某个孩子。
可是这在生活当中啊，往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如果一个多子女家庭，往往是父亲爱当中的某一个，母亲爱另外一个，这是很正常。
他们家是俩，
对，
爹爱一个，妈爱一个，还好点。
对，
如果他们家是仨呢，那个孩子多受伤啊，对吧？我们四个人是三个家庭，是吧？
对，
飞鸟有他的家庭，我有我的家庭，
对，
大河和小溪他俩是夫妻档，他俩算一个家庭。我们三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
是，
但是。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都不是一个孩子。
对，
其实我自己觉得哈，这个父母的偏爱啊，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
问题很多。
对，问题很多。
嗯，
你人之常情是人之常情，人那个常情往往是有问题的。所以上帝会往往不近人情，他不会按着人情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给我们提醒的两点，第一，我们后来看到因为父母的偏心明显的加剧了家里的冲突。
是的，
加剧了这兄弟两人的冲突。
对，
在我的原生家庭里，我自己觉得我爸我妈是偏爱我妹妹的。飞鸟在家他是老小，都不用说，他的哥哥姐姐肯定和我有同样的。
但是我们教会哈，一个姊妹给我说，是人家是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这种，他观察到就是说老大一般往往比较笨嘴笨舌。因为他是第一个出生的，他没有竞争的这种关系。我们家过去也有，因为刚才阳光说我在家里是老小，对吧？我上面有哥哥，当哥哥出生的时候他就特别受关注，所以这哥哥呢他就不一定非得要使出浑身的解数去迎合家长，
夺取这个宠爱。
对，但他就发现他家里面小的呢就伶牙俐齿
啊，
就是因为为什么他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动作呀，伶牙俐齿
的注意，
对，但是这些呢，往往就变成了这个孩子将来性格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
你刚才说
有可能，
你刚才说老大一般都会比较木讷，
对，
不太会说话，
对，
但是我确实是比我妹妹会说话，或者说爱说话，
这是一个统计规律，并不是，
他只是他只是一个角度，
对，
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我认为。我父母有我的时候他们还太年轻，他们不知道怎么爱孩子。
对，
等有妹妹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三十多岁了，这时候他们就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这时候他们也能安静下来，于是我就觉得他们给妹妹倾注的这个情感就更多，
就更多一
些。
对
对
对
对
对。
刚才我接着飞鸟刚才提到的他对雅各的看法，因为一下子就跟我的这个认知啊就有一个完全
相反
对立的一个看法。从我第一次从圣经上接触到雅各到今天咱们查经大概已经二十多年了，雅各实事求是说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所以在我心目中的雅各是一种工于算计 什么事情都要想办法一定要拿到，不拿到绝不罢休的这么一个很耍心计的一个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这个人就很诡诈了，是吧？但是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些解经资料里头对雅各的这个评价，就是说他爱上帝啊，他想尽一切办法去爱上帝啊，去抓住上帝的应许啊，是爱上帝是对的，但是你爱上帝如果不择手段的话是不值得肯定
的。大和，您那属于那种就是性格比较老实的那种人，碰到这种形象出现的时候你就天然的反感。我这种人呢就属于天生诡诈的那种，当看见雅各出现的时候，当看见雅各还居然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成就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给我们这种人找到了一个出口，就突然对。所以如果我相信，就是你看的有的解经资料他写说啊雅各爱神等，我相信写这个人呢他也有可能和我发育同样的一种出发点，对吧？人其实都是诡诈的，只不过我们诡诈的角度不同，就是对我来说是更生动的看到了一个可能本性并不是那么的
厚道
的一个人，同样在神那里面他最后是得到了他应有的这个地位。
对啊，
大和从开始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他就一直有这种很反感的情绪上的那个问题
啊，
一直在问我到今天了，
他觉得不服气，他觉得
不公平，反感很不公平啊。
对，
飞鸟在这里找到了他的安慰，大和一直没有得到安慰的委屈但是大和呢他就说，那如果一个人真的就是诡诈成这样，上帝如果喜悦他，我宁肯不想信这个上帝。这个你能够理解他的那个情绪在那儿啊。
大和呢，来，如果说我要站到您的角度上，怎么去跟这个小西来辩白这个事儿，他老教育你。你就说程序正义是一切正义的前提啊，他程序不正义啊，这个他骗人了呀，从这个开始他得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非法所得，
完全正确。
没有，还就在最初的时候我是看到了一个，就是好像所谓的有心思有心眼，说的好听对吧，说诡诈是给他一个定论对吧，给这种人了，我就看见了一个就是好像神的怜悯在这个地方对吧。但是走到今天呢，我们就说你爱雅各也好，你爱大卫也好，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他自己的不公义的事情最后得到他相应的结果，这一点是不可以否认。
非常对，
对，
我们就在28节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以撒和利百加都出现了偏爱。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在圣经中去拿某一个动作和行为作为我们学习的方向呢？你在这儿，如果我们争说以撒是对的还是利百加是对，雅各是对的还是以扫是对的，我告诉你们都是错的，就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
对
对，
神就是借着都不是义人的人告诉你们什么是义。所以说在这个里头肯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们就接着往下查。这节课呢我们就只能停在这里了，下节课我们就从那碗红豆汤开始。
好，
那么饭桌查经班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生